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多个角度警告中国，你买俄罗斯油给你加100%的关税，我们可是当真的。哇哦，这件事儿一开始我们认为大概也就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中美贸易战好不容易维系了一个恐怖平衡，这边有稀土，那边有芯片，好不容易搞到今天这步，加100%关税为乌克兰会吗？他们在认真的在警告。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川普在那个名单门里边现在看是越陷越深。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提了一句最新的数据呢，中国的外资还在大失血。今天呢，给大家多说几句，另外分析一下原因。昨天有朋友给我来私信说，为什么呢？你现在美国那边情况也不是特别好，那为什么中国外资拼命的在外逃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的观察。另外呢，咱们还聚焦这个国内的热点话题啊，那个铅中毒的事儿呢，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他说是那样，那你说不是，你也没有什么证据。那现在啊，那件事儿咱们先按下不表，很多孩子家长还不干啊，还在街上在抗议。那我们聚焦到这个杭州的粪水事件，我看到有一位可以算是生物学专家吧，他列了那么几条，明白告诉你这件事儿不会是藻类导致的。他的通报嘛，不是里边有什么藻啊，有什么的，不可能。他认为这个不会是这个导致的。我看了看他说的呢，后来我也用 AI 啊请教了一些别的朋友，大家认为这位专家说的是对的。我们把这个话题呢稍微延伸一点，最近呢有什么耳环事件，有铅中毒事件，杭州水事件，包括昨天还是前天出现的那个大规模撞人的事件等等。在中国永无真相，这也是很多朋友呢非常苦恼，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为什么每件事我们都搞不到最终的真相呢？这件事我们可以展开的聊一聊，因为真相是集权专制的天敌，他就不给你真相。如果你有了真相，那他还怎么集权呢？这件事呢是非常尖锐冲突和矛盾的，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先说大罢免。现在这局面因为没有民调了，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资讯了，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那根据以往的判断，说到罢免这一方，也就是绿营包括罢团这一方，应该在多个区突破25%的门槛，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门槛本身也不是特别高。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就是那边蓝营被罢的这一方能不能催出更多的票来。你25，我26，你还是罢不掉我。你27，我能搞出27.5，我还能活下来。所以说现在重点看的是蓝的这边。那这边行不行啊？目前看还是不是特别乐观。我今天专门请教了一位在台湾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因为他在现场啊，他平时呢骑着他那小摩托车，他也到处乱转啊。他现场的研判，他认为这次24嘛，他认为能罢到8席到10席，这是他切身啊在现场的一些感受。一开始我给大家这个设了一个门槛嘛，24席你要及格的话，怎么也得10席。因为现在民进党全部投进去，最后没罢成，只罢掉个2-3席，那可没法收场了。那后边的事儿，如果这次罢免失败了，那立法院完全失控，这帮人无所畏惧了，你就彻底完蛋了。因为你罢一次不能再罢了，那2026和2028真有崩盘的危险。所以说这次他们一定要all in。 以我现在的观察，我认为现在蓝营从朱立伦呐、到下边所有的人，大家都已经全力以赴了。你看到民进党这边现在还有很大的保留，那现在很多的悬念了，到最后三天最终冲刺的时候，一个大的看点就看赖清德会不会亲自出来，在一个公开场合来喊话，这将成为民进党这边最后决定性的一击，要不要全部的压进去。会出来讲这个话吗？作为总统出来讲这话合适吗？那作为党主席他是应该讲了，但你毕竟是当家的总统，会这么讲吗？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确实以前没有过的一些各种的先例吧。所以说这个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悬念了。说到国民党那边呢，这两天什么邪招都使了，你像赵少康等人出来喊话，说川普呢实际上给台湾加了32%的关税，民进党呢因为搞这个大罢免，现在盖牌不敢说，现在都瞒着大家呢。现在看呢，这帮家伙纯属造谣。我专门查了一下美国商务部的网站，他们那儿是有这一周的日程安排的，这周四和台湾代表团安排了新一轮的谈判。哪有什么关税啊？这今儿才周二嘛，你要他那儿周四，是我这儿的周五，那好多天呢。而且以前给关税都是川普亲自举着板子，或者在他那个平台上亲自发布，哪有什么台湾这边掩盖盖牌之说，这哪跟哪儿？所以说，说到赵少康这些人现在竟然造这种无耻的谣言，这说明什么？我认为从第一点说，说到这些人人品低下，同时也说明他现在这个罢免的形势，他们也感觉得到非常的凶险。现在呢，也不要脸了，现在也顾不得了，公然造谣。另外也说明这次大罢免的正当性。国民党竟然做出这种事儿来，说到连两国的关税这么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儿都敢罔顾国家利益，在社会上公开造谣惑众，这不得了的呀。你比如说有个什么32，这对很多做生意的，对股票市场，对很多东西都是有冲击有影响的呀。无中生有，公然造谣，你这是不是说你脸的问题，你置国家于何地，置社会于何地呀？所以说这也说明了这次罢免的正当性，这个党已经真正变成了台湾的一个毒瘤，所以说这次一定要把它干成啊！拜托台湾的弟兄们，要不然的话永无宁日。说到台湾呢，还有两个有意思的法案，美国众议院呢前一阵儿就这两天吧，正在讨论这个2026财年国防部的拨款法案，就那8000多亿，那是一个老案子，后来加的那1500亿，像什么金苍穹系统啊，那都是后来的，那个过了啊，跟那个美丽大法案一块儿过了。这个国防部拨款法案，这8300多亿，这是个老案子。结果呢，这里边在讨论的时候，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啊，这个汤姆，他给加了一个修正案，也就是过，我给你加一个修正案。里边什么内容呢？禁止国防部使用任何拨款来制作、采购和展示任何把台湾，这里边台澎金马所有这些地方描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地图。这跟钱有关吗？有关啊。你所有这样的地图不能用我这里边的一分钱去买，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也就是很清楚，这位汤姆直接讲，台湾从来也不是共产中国的一部分，一天都没有，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然后他这个修正案就过了，就通过了啊。另外呢，众议院还批准了大概5亿美金，在那个8315亿里面作为台湾的安全和合作的拨款。整个这8300啊也过了，加上这个修正案一块儿就过了。 嚯，台湾那边一看他这个很振奋了，那当然，他你想了，这个美国就算把话给说明了啊，这是一件事儿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这也是昨天通过的，昨天这个气势如虹，比刚才那还火。有一个台湾冲突吓阻法案，这个法案呢，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这是去年的一个法案了。结果今年又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以后，竟然无异议口头通过，这什么意思啊？那很严肃吗？当然很严肃了，这个不用举手，不用按表决器啊。大家同不同意？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大家一致通过，这是最高票，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一致，无异议口头通过，就可以看到这个啊压倒性的这个优势。那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个延伸，也就是那什么叫吓阻嘛，你就不能进攻台湾。也就是说，一旦总统认为中国对台湾构成了武力威胁，这个法就可以生效了。干嘛呢？追踪和公开财产。也就是财政部要把中国的高级官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凡是和台湾有关的啊，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在美国的资产规模、账户的详情，包括和什么哪个金融机构、哪个银行，全给他披露了。啊，这全部给他公布，另外呢，公布就完了，然后立刻对这些什么，这些人吧进行制裁。也就是说，所有的金融机构什么的都不能和这些人啊，他们的资产有任何的交易。然后你这公布怎么公布，连这都规定了，必须以中文、英文等多个语言在财政部的官网和社交媒体上把他们给公开。还有这个呢，这是两党的议员是一块儿当初提的案，最早是2023年提出来的，2024年的9月9号众议院就通过了。那这次呢，为什么又把它来了一次？因为现在是中国议题周，这一个礼拜正好是国会的这个中国周，那大家把这个又给拎回来，又来了一回口头无异议通过。那无异议通过，那你想马上这个就要转到参议院，参议院完了到总统那儿啊，这儿气势如虹，这儿啊这个劲头，那到参议院肯定也没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呢，连着给台湾过了两个法案，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大罢免也算是一个帮助吧。下边说说日本，那把这次大选的总结，我看日经啊等等几个媒体啊都做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给大家快速的说说啊。就说日经的吧，总结呢，这次125个参议院的议席拿出来改选，结果执政联盟呢是赢了47，没过50，反对派拿走了78，自民党丢了13席，执政伙伴公民党丢了6席，两边呢总共丢了19席，是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现在看呢，可以这么讲，年轻人普遍反叛啊，基本上年轻人的票大范围的都投给了反对党，投给了中左翼的这些人。而中年人大部分把票都投给了这个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和那个中右翼的啊那个国民民主党和那个民粹主义的参政党，也就是中年人往这儿投，年轻人往左派投，大家呢是有点烦了啊，有点烦了。特别是年轻人那个我们能够理解了，那自民党得了谁的票了？60岁以上的，特别在70岁以上的啊，他们的支持率是压倒性，是碾压性的，啊，爷爷辈儿的是支持自民党的，后边这个年轻人啊和这个40岁到50岁的这帮人都去支持这个参政党，为什么呢？这帮人从一开始就被称为是失落的一代，什么概念？前面不说有一个失落30年吗？那从原来10几岁成人，最后到失落30年，到现在，可不正好吗？40-50岁就是这波人。 那这波人整个日本的就业各方面的这个荣景，基本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这帮人是特别不容易的。那他们就把责任啊，外国人呐、啊，或者是怎么样，这帮人跟美国那个红脖子也是失落的这些人啊，铁锈了嘛，那都到这么一个地步，是非常接近的，他们的心态和感受非常的一致。所以说，用那边的一些口号复制到这儿来喊起来，立刻就有共鸣。啊，这次呢是大家给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另外说说呢，要出事儿了啊。说到日本呢，中国这儿整了一个事儿，憋了2年的这个电影叫《731》，已经正式官宣，2025年7月31号全球上映。731部队，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在这儿呢，我也不给大家普及这个电影当时日本他们在东北做了什么啊，这件事儿呢，大家实际上是都清楚了。这个电影本来是去年的731要上映，结果在试映的时候呢，遭到了很多家长的举报，认为这太血腥了，太可怕了。而且呢，很多人认为你这就是刻意的在煽动仇恨。当时讲呢，这个片方收到了100万份的举报，大家认为这电影不能演，演完了这社会就乱了啊！你这样的话就没法弄了，而且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你现在把它拿出来演，对吧？那你现在的中日关系各方面还怎么处啊？日本人还上得了街吗？所以说这个实在是不行。结果呢，这个制片方他们当然呢就说去年就没有演，没有演说，实际上没有，我们不是因为压力，我们这次事后还要做一些修改，因为确实有的那太触目惊心了，演得太过真实，他们又把它修改一下啊。当然，你说整个的电影是不是真实的史实？你就放心，在那个神州大地，在那嘎的地方，永远都没有真相。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没有真相。但是呢，他用那些比较血乎乎的那种画面，那个确实是受不了。他没承认，但今年呢，最后上映，这个已经官宣了。哦，这是中日之间的一件大事儿。在这儿呢，那就提醒吧，日本人注意吧。731那天要上映，然后93大阅兵正好80周年，这又来了，然后后边还有什么918，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呢。现在中国是经济大萧条，包括最近的这种社会事件，你也可以知道，整个的社会管理，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还管什么管呀？整个的社会管理开始松动，开始跑风漏气。现在一看实在是不行了，现在把这个给捡起来了，需要狠狠地转移一下视线了。我们过去都知道，你要说一般的社会事件，找个小明星啊，出轨啦，或者是怎么样啊，什么大连工业大学大学生啊，女大学生啊，这种事儿啊，三下两下就给解决了。但说到像日本、像美国，这属于国家级的转移视线，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形势需要上这种大招了。今年就给批了，在这儿呢提醒日本人啊，不光是在中国的日本人，在日本的日本人，你们都要随时注意，随时可能出事儿。刚才人家怎么说的？全球同时上映，那弄不好在日本都会演的。弄不好，这些人在日本的留学生啊，或者是什么都能看到，那红了眼出来上大街上捅你俩人，这也说不定啊，开车撞人，这都说不定的，啊，这就开始了啊。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呢，俄罗斯再次大规模的空袭了乌克兰，就在昨天夜里，整个首都基辅经历了8小时的空袭，俄罗斯。总共出动了426架无人机和包括5枚匕首，就是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24枚的各类导弹。目前呢，它那空袭还在进行当中。 无人机呢，426架拦下了400几架，有20架左右落网啊。这24枚导弹绝大多数都给拦下来了，但是还是造成了一些漏网，造成了一些损失。那这边打这边，乌克兰也不干啊。然后在昨天，他们对莫斯科也上演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空袭，导致莫斯科各大机场陷入了混乱，因为航班取消和延误，很多机场都大排长龙。当然呢，在那儿也落地了，也炸了，很多俄罗斯人也跑到地铁里边，尝到了基辅那边民众的滋味啊，大家也都耷拉着脸，也都很不高兴了。你想夜里嘛，那怎么办呢？你们家发动战争，那你不受点这个？所以说后边那以牙还牙，这个会进一步的发生。另外一条新闻呢，这是土耳其独立报的报道，下一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这个已经定下来了，7月23号到24号到伊斯坦布尔继续举行。当然，这不是最高级别的，这是事务性的谈判，不是那种定性的，两边是不是要停火呀，或这种国家级的大事儿，这还不是，就是两边战俘啊，或者是这些啊，孩子呀，等等这些东西啊，遗体啊，这些东西他们要商量。另外说到呢，那位参议员格雷厄姆，就是他提出来的吗？那个法案制裁俄罗斯的吗？要买俄罗斯石油，买它的天然气，我们就给你加100%的关税，就是你卖到美国来的商品，我给你加100%的国家级关税。那这件事过去了没有啊？那当时说完了，说完也没下文了，没下文了。你看刚才这俄罗斯还来劲了，抓紧这50天的时间，现在能打多远打多远，能炸多少炸多少，等于川普给了他一个50天窗口期。那你这问题是最终的这个结果，你算数不算数啊？那天给大家分析了，有点像是一嘴炮。到现在突然间这几个人都开始说话，格雷厄姆连着上了几个台啊。我今天看到的是在福克斯，他又讲说川普总统将对所有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国家占俄罗斯能源出口的80%。当然他没提土耳其，土耳其在里边天然气什么的也买的不少了啊，这主要是这几个国家。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话了啊，川普总统是认真的等等啊，他做了这方面的渲染。那问题是他老说这个公信力就有所下降，算数吗？咱们再看一个平时不说这件事儿的，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也连上了2个节目，他表示说下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在8月初举行，这个他倒是又肯定了一下啊，近期就会举行。他说这次的谈判将涉及中国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这将使中美贸易谈判的焦点转向国家安全问题。贝森特讲，不幸的是，中国是受制裁的伊朗石油和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他要跟中国谈这个问题，这是在这个台。另外他到了那个 CBS， 他又做了一个讲话，讲说美国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采取行动，并指出美国正在采取一项战略，也就是任何买这个受制裁俄罗斯石油都将被征高达100%的二级关税。如果美国实施了这次的二级关税措施，他会鼓励欧洲一块跟进，我不但收他100%关税，欧盟咱们一块上。你说欧盟会吗？欧盟比他们积极，欧盟比他们着急。你看这次欧盟通过的那第18轮制裁，那个制裁力度之大，美国没有跟，欧盟的制裁是比美国要凶的。那你要做这个的话，那欧盟当然跟进了，因为这样能逼平这场战争吧，逼停这场战争吧。说到这件事呢，咱们评论几句啊。 先说第一点，我们都知道美中贸易战因为稀土问题已经打糊了，按照我的说法，最后只能以和局草草收场。所以很多人都怀疑川普会因为乌克兰的问题给中国所有的商品加100%的关税吗？真这么做了的话，那现在中美之间贸易的局面就会立刻崩盘，稀土问题等等都会立刻发作。那川普会这么做吗？当然前一阵看大家讨论啊，各种媒体讨论，多数人认为是不会了。另外这里边还牵扯到印度和土耳其，这俩川普是惹不起的。所以说大家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威胁不过就是一个嘴炮，这是之前的一个结论。那说到第二点，现在美国从多角度来强调这件事儿是有啊，我们可是当真的。他现在在强调这个问题，而且在下一步和中国在谈判的时候，我要重点谈这个问题的。那现在看，不管是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那这些涉事的国家你们也要掂量一下。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毕竟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对他们自己的伤害也是非常巨大的。是你手里攥着稀土，你让美国不好受，但问题加上这100%关税，那你也别干了，你自己也不好受啊。哪怕只有20%的可能性，涉及到的这几个国家恐怕也要提前做点准备吧，万一到那时候真来真的，那怎么办啊？你不能因为普京死活不停火，非要坚持把这场烂仗打到底，大伙都受他的牵连，最后怎么着？最后大家都跟美国拼了，都跟美国一块儿打贸易战，都跟着倒霉，我也犯不上啊。那中国支持俄罗斯是支持俄罗斯，但现在中国的主要态度也是希望俄罗斯停火，差不多就得了，就别往下打了，我也不想让你倒台，我也不想俄罗斯崩溃，但是你再这么搞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他现在在拖着大家往这个黑洞里边钻嘛，这也不符合中国、印度、土耳其包括巴西的利益嘛。所以我想呢，贝森特包括格雷厄姆他们这么放话这么说，我相信过几天层级还会提高，从卢比奥包括像万斯他们都会在里边进行敲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几国会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逼迫普京尽速来结束这场战争。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格雷厄姆和贝森特他们几个人同时说，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啊，这是有策划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强调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有正面帮助的。你说中国他们可能还不信，你真的给我来这个，你真给我翻脸，你可能还是不太肯定，但万一呢？所以我想呢，最近啊，这各方面的压力会向普京来进行施加，这个有帮助了。来，下边说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刚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军事基地武林大会呢又刚刚开完，那大家呢往桌子上又拍了些东西。当然呢，这里边现在接大盘的就是德国。我给大家说完了以后，大家就该叹息了啊！为谁叹息？一会儿跟大家说。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宣布，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另外5套爱国者系统及必要的弹药。什么叫另外啊？已经承诺了3套了，再给你找5套。啊，我来掏钱买也行，是怎么着？这可以了。然后加拿大呢也一样，参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给帮着他融资，先拨款2000万加元，干嘛？修坦克、修装甲车，这也很重要。荷兰拍了2亿欧元，它主要干什么呢？拦截无人机的那些装备。另外拍了1.25亿欧元，帮着一块来维修 F-16 战机。挪威拨了10亿欧元，我帮你买无人机，其中4亿直接从乌克兰的私营企业手里购买，这够厉害的。 因为你私营企业做，你政府也得从人手里买啊，等于挪威给你钱，自己买自己。然后瑞典也准备了一些防空火炮和设备等等的吧。英国那边啊，也给英国那个单走，他那儿的无人机系统什么的，那20多个亿，他挣22个亿吧，正在执行他那个计划。大家听出东西来了没有？法国呢？马克龙呢？你前一阵儿上蹿下跳，不挺激动的啊？都在前面吗？人家这往桌子上拍东西，我怎么没看见有法国呀？唉，叹口气啊，也就是个这了。来吧，咱们说说俄罗斯。那俄罗斯它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川普9月份去访问北京的话，那普京和川普就可以举行会晤。普京呢是8月31号到9月3号去访问北京，会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啊，然后呢那个在天津举行，峰会结束之后，9月2号来北京和习近平开会，然后9月3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九三大阅兵。嗯，那川普你来不来？你要来的话，干脆咱们仨就这儿谈。那川普那天说了嘛，4个原因他肯定不会去嘛。我凭什么给你们这帮家伙背书啊？啊，当然呢，这是你能看出来，俄罗斯呢还不是特别严肃认真，还在玩川普，那个口气特别的轻佻，还在撩拨川普，还在逗他，他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欧盟。那两边24号这中欧领导人，中欧建交50周年大日子到了，要访华，这么大的事儿，结果现在呢，两边还是不太平。中国商务部昨天是开骂，说欧盟那个第18轮制裁俄罗斯的措施，把中国银行也给割离了。整个这企业里边，包括7个中国和香港的实体都给制裁了。特别是有一个绥芬河的农业银行，还有那个黑河的农业银行，专门拿人民币和卢布啊，专门做两边结算的，他给制裁了。那中国呢就开始骂街啊，这不成。到现在呢，两边会谈的气氛是非常不好。这要见面了，结果现在的基础是非常之差。可以这么讲，欧中关系陷入到了罕见的低谷，罕见的低谷。那欧洲这边的官员向媒体表示，主要原因是4个原因。为什么这样？第一，你中国还在大规模的给俄罗斯撑腰，欧洲人对此很不满，因为俄罗斯这场是对欧洲的战争，你还在帮他，那你就是在针对我们，这是原则问题。第二，经贸问题，这个也解决不了啊，包括汽车、能源、医疗设备等等等等。你们再通过大规模的补贴中国制造，最后导致了欧洲的现实的去工业化，你把我的制造业都给我打没了，而且两边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这么抽血，这受不了，我要跟你们谈谈。所以说，等美欧贸易战一旦结束，现在据说谈的也不是很顺利了，中欧之间的贸易战即将上演。他跟美国搞定了以后，就要和中国开打，要不然的话你受不了。第三个就是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咄咄逼人，欧洲在这个区域有很多的经贸的利益，有很多重要的盟友。所以说，北京的行为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利益。说到第四，人权问题，欧洲人没忘，仍然是两边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双方重要的一个摩擦点。所以说，说到这四点，那咱们就3个字儿来总结：两边好不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就看这会怎么开。冯德莱恩到时候绷着脸来，两边走过场，意思意思，最后也就不欢而散，也就是这么一个结局了。简单说说，阿根廷有朋友一直说给大咖别忘了米莱，米莱那儿行不行啊？米莱前一阵跟大家讲了，形势是不错的。那最新的数据， 阿根廷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了，您给个数，增长了 7.6%。 这个增长是阿根廷经济在经历了多年动荡、高通胀和货币贬值之后难得的一个亮点，也是米莱政府上任以来最好的一个成绩了。一个季度啊，涨了 7.6%。 那第一季度呢，第一季度增长了 5.8%， 当时认为就很振奋了。第二季度涨到了 7.6%， 大家注意这个趋势是向上的，是扩大的啊，经济活动是在猛烈增加的，这一点呢是特别令人振奋的啊。另外呢，还有最新公布的数据，六月份阿根廷的通胀是 1.6%，这都有通缩的嫌疑了，但别忙，这个比五月份还是增加了0.1%，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2025年上半年累计通胀，你别看五六月份都是一点几，但前几个月高啊，整个这半年的累计通胀还是达到了15.1%，整个社会的经济压力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你能看到这个趋势，现在通胀已经稳住了，稳住到了一点几，下半年是成绩可期的。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的 CPI 折换成年的话，涨幅有多少？39.4%，还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但是眼下的这个成绩单已经是连续第14个月出现同比下降。这也反映阿根廷米莱他们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努力开始见效了。现在应该可以说，在休克疗法当中，从一开始山呼海啸的大通胀，那都是200%多呀，到现在，折合成年是将近40%，也很可怕了。但这几个月都降到了1%几，应该说开始见效了。我想给他再给他2年的时间把这个任期做完的话，米莱是应该能够松一口气，阿根廷经济应该能从泥坑里边爬出来了，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啊。咱们再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是昨天空袭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荷台达港口的一个基地，来报复他们对以色列的弹道导弹的袭击，又狠狠地炸了一些什么汽车呀，什么舰艇，包括一些仓库等等的吧。但现在看呢，这个小强这么打是没用的，炸了他多少次了，他很快的又修好，你能拿他怎么办？每次摧毁一些目标，但你不能把他给打怂，不能给他打死，他过一阵儿，他又给你发颗导弹，又给你发2颗导弹，弄得你最后火冒三丈，你拿他还是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国际联军配合，海上英美把舰队派去，以色列空军，然后沙特那边还得组织他的部队，还得卷他啊。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小，有2000多万人口啊，要把胡塞彻底剿灭，这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确实让人头疼。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昨天美国国会有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办公室，我们之前说过的好几个数据了，昨天他们又公布了最新的估算，说川普最新公布的这个美丽大法案，他们之前算过一次，现在又修正了，以后又报了一次，将导致美国10年内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导致数百万人失去医疗保险，这是昨天他们最新的一个公布。有一个民调公司还挺大的 ARG， 他这家民调呢最新显示，有 52%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有 64% 的人他们的自己的切身体感，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恶化。什么叫恶化？就是不如以前，变得越来越坏。64%，这可不得了啊！而且他们讲，高昂的生活成本正在迫使人们推迟重大决策，买车买房什么的现在都不能想了。时代周刊 警告说，现在美国 GDP 收缩啊，显示衰退的风险。现在二季度的 GDP 现在还没看到啊，他们认为还是不好。另外一家媒体叫 Market Watch， 他讲整个的消费信心已经降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低，反映了公众对经济前景的深切的担忧。白宫讲呢，说经济已经重回正轨，特别是上半年啊，我们收到了那么多的关税等等的吧。但是呢，美国上半年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4500亿美元，高于2023年的同期，显示呢创纪录的关税收入没有改善外贸的结构，反而这些关税都是由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这些成本。这个啊，半年纪念吧，川普和白宫是不能告诉你的啊。另外说到这个名单门，越来越热闹了。川普真的是告了，告了默多克、华尔街日报吗？这个诉讼已经正式提交了。原来跟大家讲过，原来告 CBS、告 ABC， 川普可没告，并没有交诉状，他只是威胁啊，我要告你。那俩一看，我也不惹你啊，干脆给你1000多万，咱们了事儿，花钱免灾就完了。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这可是正式起诉了。那边法院就任命一个法官呗，结果人家经过抽签啊，选出来的这个法官是盖尔斯法官。川普那边一看，包括马格党一看，完，这盖尔斯法官是一位黑人法官，而且是当年奥巴马任命的。啊，大伙一看，这多少他也有立场啊，这个不麻烦了吗？你落他手里，那这个案子就热闹了。那审吧，那就慢慢走着吧。我估计整个默多克旗下的这什么《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这包括福克斯啊，哎，这不愁没活干了啊！人家的头条那将来是多的呀。整个这半年，我估计都热热闹闹的。另外呢，白宫呢也很生气，把《华尔街日报》排除到了川普这个周末要去英国嘛，他先去苏格兰，然后去英国。那一般是跟着他的空军一号是有一帮媒体要在上边跟着的呀，而且他也培养出一个传统，就是扶门框采访，他是摸着那个门框接受大家采访，结果把《华尔街日报》给踢出去了。这么大媒体都不让跟着去，哎，明显就是对你的报复。那最新的动作现在已经到哪儿了？现在这不是突然把奥巴马之前的事儿给抖了出来了，然后把那个西夫啊，原来的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现在是参议员了，把他的事儿也往外抖了啊。现在啊，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又说，川普总统刚刚公布了近23万页有关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文件。这件事呢，他们是征求了马丁·路德·金他们家家属的意见，结果遭到了家属的坚决反对，那他们也不管了，还是把这个给公布了。追求历史正义，他们是喊的这个口号，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转移现在爱泼斯坦名单门的这个视线。什么从折腾奥巴马、折腾西夫，现在把马丁·路德·金都给翻出来了。那个档案里边到底有什么呀？值得川普这么疯狂的转移视线？这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好奇，那里边到底有多大的事儿啊？用1000个 FBI 在那10万页里边找，发现有川普的名字都给我标出来，那是不是给抹了那就不知道了。怎么了？那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呀？看着都好，现在把死人都给翻出来了，这够厉害的。另外呢，现在啊 Politico 的报道，他们据白宫内部人士说川普呢现在非常极度偏执的认为万斯在这次爱泼斯坦泄密事件，说万斯是背后黑手，说他是幕后黑手， 那昨天我们提到他走进了这个范围，两次坐总统空军二号飞到了蒙大拿州吧，去那个牧场里边见了默多克和下边的一干人等。我原来以为是跑腿帮着去说和，难道不是吗？这个咱们再观察啊，这万斯的面目现在有点暧昧。另外呢，现在有民调，高达 79% 的美国人希望爱泼斯坦这个案子要公开透明。共和党的参议员现在也纷纷的公开做出了表态。霍利参议员讲说，那是一个坏人，他做了很多很坏的事儿。这说爱泼斯坦呢，说要把那个给公布出来。然后大咖出现了，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三德子突然接受福克斯新闻的专访，讲说川普应该公布已故淫魔爱泼斯坦档案。他讲，他说我想说的是，应该公布这些资料，让人民来检视。他说目前出现了一股对正义的渴望，因为爱泼斯坦和他那个女友啊麦斯维尔显然不是单独行动，还有很多其他人参与其中，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人都没有被绳之以法。我看了看三德子的那个采访，应该说说的人家脚步站得还是很稳的，这叫保守派。一帮大肚子，一帮上边的所谓的这帮大佬，祸害未成年少女，祸害人家小姑娘，那作为一个保守派，那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说我们都是上帝的特使，什么这些有使命吗？那对这种事儿能接受能容忍吗？所以说那三德子他们都说出这些话来了。而且在上个周末有很多视频啊，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十几个城镇举行了马格尔党的篝火晚会。为什么要点篝火？他们现场烧毁了很多川普的商品，帽子呀，围巾啊，包括一些 T 恤衫啊，来抗议川普掩盖爱泼斯坦档案。大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你在里边到底有什么呀？你最后把马丁路德金都翻出来了，来疯狂转移视线，你这什么情况啊？而且这事儿还在严重啊，马斯克的娘也取关了川普，把川普给拉黑了。什么概念？说明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现在这里边讲嘛，说你承诺的时候，你选举的时候承诺公布那个名单，结果你现在隐瞒，当初保证降低政府开支，结果你现在刚才说的预算委员会说了吗？你在大幅提高债务，而且你这个关税政策，包括你现在的移民政策，马斯克都不接受。最后他妈把川普给拉黑了。那看着这件事儿愈演愈烈啊，他真的把那个诉状给交了，那边法官都定了，而且还落人家手里了。我之前分析过，我认为川普如果聪明的话，因为之前他一直就这么做的，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事不好啊，前面非常凶险，然后他立刻就转弯，立刻就妥协啊，留下一个外号叫 Taco 嘛。但这次也一样啊，如果不能再往下走下去了，他应该立刻选择撤退，选择妥协呀。我给他出主意了吗？拿下这个司法部长，因为这个人在马格尔党内部现在也是大家一块谴责他。你也可以迎合自己的支持者嘛，这人本来也不称职。另外呢，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那这案子查去呗，就跟当年的通俄门、通乌门，那不独立检察官的米勒查了多长时间，用这个拖字诀，把这个案子慢慢的往下拖，怎么也能拖过中期选举嘛，这就不是话题了嘛。然后和默多克和马斯克这些人慢慢的和解，你非得到这个地步吗？这明显是上策，但是很明显还在膨胀之中的川普还在那个下策里边呢，还在对抗的道路上奋勇狂奔啊！我是乐见这个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乐见，那咱们就接着往下来吧，这个挺好啊，吃瓜的 吃爆米花、喝啤酒的那帮人啊，也愿意看见，那戏多热闹啊！问题是，现在除了默多克和马斯克这两个大亨之外，又一个大亨下场喽，这就热闹了。彭博呢登了这么一篇文章，说那个肯尼迪，就现在的卫生部长肯尼迪，说他不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说 "Make America Sick Again"，让美国病了。说民主党共和党现在需要一个疗法啊，你需要看病去啊，需要看医生，是这么一个意思了。这篇文章谁写的呀？后来我一看，由迈克尔·布隆伯格写的，这人谁呀？是彭博的老板，他亲自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文章写挺长，我就说要点。他批评这肯尼迪是怎么回事呢？说你出任了这个部长，犯下重大错误，引发了一系列公共健康的倒退，包括疫苗政策，包括等等，你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说，他的反疫苗立场导致，疫苗的覆盖率严重下降，麻疹啊等等，原来可防可控的疾病都会大面积复燃，这是彭博讲的。另外呢，他对这个健康部啊、卫生部的改组，他认为这是不行的。说这小肯尼迪上台以来，已经解雇了数千名的卫生人员。重组了 CDC，就是疾控中心的那个委员会，引发了公共基础设施能力受到削弱的，这个严重的担忧。所以他讲呢，还是应该是关注那些慢性病、儿童健康，控制食品添加剂啊，因为你不能把疫苗什么的这些东西都视为敌人呢。他说你这就是迎合民粹的诉求，用伪科学来误导公众，用那些阴谋论啊来吸引眼球。他认为这个是不行的。他说你要这样的话，那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很多人会死去。另外，过去的留下来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那个制度、那个遗产都会被完全的破坏。嚯，这家伙又出来了啊，这是很厉害的啊。他是谁？三届纽约市市长，1000多亿的身家，世界富豪榜里边常年盘踞前20。当然，他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慈善家。他是彭博社的老板，也是媒体大鳄啊。他现在也直接下水。现在你不光是那两位了，现在又跑出一个大鳄来，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吧。现在这就成乱战了。有很多人讲他盯的角度，他和那个什么爱泼斯坦门，彭博对这件事儿不怎么掺和，他也没怎么报道。文章是有了，但不爆料，他不当主打。他选择了这个角度，所以说又开了一个战场，下边就热闹了。最新呢，我平时关注有那个 YOUGOV 余冠他们的民调啊，我有他的公众号嘛，他最新的公布的民调是和 CBS 一块儿联合做的，也就是川普在18到29岁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支持率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份的时候，川普刚上台的时候，赞成川普的是55，反对的是45，一加一减是正的10%净支持率啊。那到7月份呢，赞同川普的是58%，28%，反对川普的是72%。现在的支持率一加一减是负的44%。也就是所谓这半年一下来，现在净负了54%，原来是正10，现在是负的44，等于一下负了54%。川普在年轻人这儿已经垮掉了，所以说他还拼命死保那个 TikTok，他认为那个这会保证他在中期选举里边能帮他，会吗？很多人都非常奇怪，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个 TikTok 谁管着呢？是由中共管着呢。你到现在还相信中共还会支持你吗？ 你还相信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共那边会帮助你共和党来赢得这个中期选举吗？TikTok 不管在哪儿，他也不会帮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死抱着那玩意儿不放。你看，年轻人也变了，中共想法也变了。而且大家，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啊？最近的 Twitter 海量的在推送关于爱泼斯坦这个案子的消息。一看，马斯克在算法上，在倾向性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现在，你比如说是对川普有利和不利的，他现在把指针给调了。现在对川普不利的消息在 Twitter 上是主流。是不是有那么多人都反川普？那倒不一定了啊。至少他这个媒体，他在这么干。那你说 TikTok 呢？我认为也一样。下边呢，简单说两个有意思的评价啊，一个文，一个体啊。先说体，切尔西队的队长詹姆斯接受媒体采访，那很多人都奇怪，就问他呀，说这一帮人板着个脸、咧着个嘴回来，这怎么了？哎，这詹姆斯呢，对天空台，就那个 Sky 体育台，他是做了一个说法了，说赢了这个世界纪录部冠军，就是也是世界杯了。结果呢，有一个奖牌，这个是当时现场，川普就没发，他自己啊，给那绳儿就别吧别吧，塞自己兜里了。他说那是我们一个队员的一个奖牌呀，你的金牌你给拿走了。后来他们就找国际足联，说这得补啊，说这个要2000美元，是2000欧元，我不知道啊，这是值那么多钱，那还挺麻烦的，跟川普要来着，说你这奖牌你得给我们，不给。啊，这不给，然后呢，把那个奖杯，就那个弄得还挺大的这么一个金碧辉煌的一奖杯，川普给拎他办公室去了。那切尔西拿走的是一个复制品，复制品又小又轻，一看有点跟那个什么铝合金的那玩意儿，看着就很不严肃嘛。我们要那大的呀，川普搁椭圆形办公室了。那这找国际足联主席要，国际足联主席说我也惹不起啊。川普就是干这事儿就欺负人家啊，把人奖牌给弄跑了，然后把人奖杯搁办公室里。然后说到文啊，著名演员杰夫·丹尼尔斯，实际上我们过去看电影都看到过他了。他呢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评价了川普的第二任期，今天很多人都转发这个片段，我给大家说说他说什么了。他说这半年我们失去了尊严，我们失去了文明礼貌，我们失去了对法治的尊重，我们把辱骂当成了常态，我们把霸凌当成了常态，品格和正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应该选出我们当中最好的人，而不是最坏的人。现在这个人不仅代表了美国的错误，也代表了全人类的一个错误。今天有很多人啊，当然说左派居多了，反川的居多了，都在转这个啊。这个我给大家转告一下就完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贸易战先说物价，这就慢慢就来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亚马逊说了啊，是跟川普保证我们不涨价，到现在没辙了，不涨不行了。亚马逊现在已经提高了1200多种低成品必需品的价格，低成本必需品的价格，1200多种。然后呢，这里边讲啊，整个这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从1月20号就是川普上任，一直到现在的7月份，就是低成本的这些商品在亚马逊已经涨了5.2%，到现在啊已经涨了这么多，所以说物价确实在开始涨，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人涨，这不还可以吗？才涨了5.2%，现在的大部分的运行的关税。只有10%，你别看举着大板子又给人发信，那都没开始呢，啊，那就说是8月1号或者是8月几号才开始，所以说真正后边那20几、30几的关税，普遍的这个打法是8月份才真正开始，到现在还是原来那10%呢。 那八月份开始以后，你还得给他一两个月的时间，他还得运货，最后摆到货架上，也就是今年的三四季度才会是整个关税价格上涨的大高潮，到现在还没看到呢。啊，现在亚马逊、沃尔玛已经受不了了，现在开始已经提价了啊。另外说到另一条贸易战的新闻，印度代表团和美国的谈判没有谈成。人已经返回了印度，那你这有完没完？他们预计在9月到10月可能和美国达成交易。哎，这不是说好的8月1号什么的等等的，川普也不等了，怎么跑出一9月到10月了呀？这是印度媒体的报道啊，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怎么突然不欢而散呢？路透社的报道和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川普和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的那个午餐，引发了印度的外交抗议。当然没有公开抗议，私下进行了抗议。他们警告华盛顿，这会危及两国的双边关系。同时，印度通过调整对华关系来对冲这个风险。你既然把我的敌人叫到了白宫，那我们刚打完仗。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儿，咱们还正在谈判，巴基斯坦能给你什么呀？我能给你什么呀？你怎么能做这种挖墙脚的事儿呢？掉头，印度外长时隔5年第一次出访北京，当时我一点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了，到底因为什么呀？现在路透社说了，原来因为这件事儿，结果他把那个巴基斯坦那司令叫到白宫一块儿吃的午餐嘛，结果转天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就给说秃噜了，说前一阵印巴战争，巴基斯坦打下印度5架飞机来，原来报的是多少？报的是3架，结果现在说打下了5架战机，印度是铁嘴钢牙，死活不承认的呀。结果你现在把这事儿给说出去了，给炫耀出去了，你这不是打莫迪的脸吗？不谈了，代表团回去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要不然你说这草台哪有这么搞外交的呀？你这不是毁人家的吗？下边说说贝森特，贝森特呢做了一个讲话啊，他接受 CNBC 的采访时候讲说，美国政府更关心贸易协议的质量，而不是时间安排。我们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仓促行事。那啥意思啊？那8月1号这事儿又黄了呗？那大伙儿说你会不会再延长呢？贝森特呢就给推了，说这由川普来做出决定，我们会看看川普的总统的意愿。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回到8月1号的关税，我认为呢更高的关税会使这些国家感受到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达成更好的协议，就说了这么一些话。那现在看这8月1号也守不住了，这也没多少天了，这还不到10天。现在一看呢，他啥意思？为什么说这个呀？你看他这番话啊，贝森特这个技术官僚在里边混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开始学坏了。这段话呢，实际上就是他反映了一个危机，同时呢，也是一贯的和其他人一样，用向川普表忠的形式。把责任都推给了川普，他把整个谈判的拖延变成了我们追求高质量的协议，最后呢，都由川普来发挥他独有的那种谈判的艺术，神话川普在整个这场贸易战的个人的作用。当然呢，这也有那种隐晦的推责，我是搞不定了。最后到底怎么着，咱们看伟大领袖的吧。所谓不急于在8月1号前强行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在掩盖现在谈判进展受阻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是为了做成而做成，你就是在掩盖谈判效果不佳的这么一个说法嘛。而且呢，又突出了川普啊，还是由他来解决，同时就是在推卸责任。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谈的不好，啊，谈的不好，那就看这周四台湾能跟他们搞定些什么内容了。普遍认为呢，应该是低于20%，这个是大家的认为。其实这个对台湾没什么多大意义， 低于20%也没用，因为关键是川普这几天念叨的那个药品和半导体，他要单独征税。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对美国80%都是半导体，那个你要单给了一个25%或者是30%，那你给我这个15%也没用，因为我那个主要的你给我单加了，那就另说了。所以说现在呢，大家还都在关注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首先说，这个是昨天的这个话题，后来有朋友发信跟我讨论了一下，他问了我一下，那为什么外资就要跑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另类的消息，说到呢，现在你比如世界上现在美国的这个牛市啊，你可能是个短暂的，可能也差不多到头了。一到8月1号这关税纷纷生效的时候，你看吧，美国股市会出大事儿啊，等等的吧，就是8月上旬，各个关税都应该生效，数据也差不多越出越多。所以说美国股市的好日子也延长不了多长时间啊，他的判断了。另外，他讲现在呢，中国股市现在你不能说它不是牛市吧？现在韩国人呢，很多人现在都掉过头来投中国股市。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跟我解释为什么外资都要往外跑呢？咱们说说外汇管理局啊，他是不能瞎说的啊。咱们看看他们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呢，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数据啊，先说商务部的数据，整个中国2025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592亿，和去年同比下降了15.2%。这个昨天新闻里说了，其中光是6月份使用外资，同比下降了24.8%。是下降的越来越快，整个半年15.2，就这一个月就掉下去24.8，越跑越多。从这是整个的啊，那还有买股票的呢。咱们就说制造业，制造业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23.1%，这说的是制造业。那你今年的这个情况和2019年上半年相比，使用外资下降了16.3%。中国外资最多的是2022年上半年，和那个要比，一下下降了47.1%，一下腰斩。这是整个都是他们的自己的数据啊。另外讲呢，2025年这是二季度，上半年一季度本来就不好，一季度和2019年的一季度相比，下降了73.1%，比2022年一季度下降了86.5%，你就知道这情况有多严重了，你就知道这有多严重了。说到2015年的一季度，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有投还有跑呢。是负的338.5亿美元，是流出。2025年的一季度，这个还没出来呢啊，增长了27.2%。那2019年的一季度是什么状态呢？是净流入231亿美元。2022年的一季度是净流入488亿美元，原来都是流入，结果2025年的一季度跑了300多美元。还增长了27.2%，你就知道外资现在这种大失血是非常壮观、非常可怕的，规模是相当之大。回答观众的问题，为什么呢？咱们揪一揪啊。首先，第一点当然是地缘政治。这两天两个新闻热点都是针对美国的。那位上海出生的美籍华裔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还是国际保理商联合会的新任主席毛晨月女士，是个华人啊。入境几周之后被中国禁止离境，那边都懵了，要人呢？你这怎么回事？他干嘛了？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讲了，他涉及到什么刑事案件，所以说他走不了了。 这是一件事儿，这个在美国，在各世界各国都引起了震撼，这是一件事儿啊。另外还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更无厘头。这件事儿是个老事儿，但现在这两天又不干了。华盛顿邮报把这件事儿，就在昨天的事儿都给捅出来了。说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任职的一个华裔的员工，几个月前回到中国去探亲，结果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在填表的时候，他可能怕惹麻烦，他就没有明确填写他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敏感部门啊，在商务部下边管专利商标的这么个人，你他也不是什么军国大机密，他也不管这些事儿。结果因为填表的时候没敢填，被中国发现了，禁止离境。这也是美国人啊，这不是什么中国护照拿着绿卡，这是个纯美拿着美国国籍的，就因为填表这个没有填那个敏感身份，你走不了了。现在外交部和商务部都跟中国要人，多大个事儿啊！你至于吗？你就不让人走了，那就不让你走了。现在美国这方面的官员讲，有数十名美国公民目前遭到中国禁止离境，其中很多人都是华裔。大家注意他的说法，什么人？美国公民。你说有多大的事儿？那多大的事儿就抓起来了，那就不是什么禁止离境的事儿了。你在国内你可以啪啪造，你可以走，你该吃饭吃饭，该玩玩去，该干嘛干嘛，但你走不了，就不让你上飞机。很多人都是华裔，这是地缘政治啊。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咱们就俗话说了，他对洋人美国公民好像还客气点，特别是对他们眼中的这个二等公民，这个华裔，那是格外的高看一等，你走不了。所以说在美国的很多拿着美国护照觉得自己没事儿，怎么的，你可以试试去啊。我平时在推特上关注的一位也算是一位公知，一位好朋友，那天我跟他讲你不能回去，那他不听啊，那你愿意回去你就回不来了。所以说我也劝呢，你回头多看看老婆，多看看孩子，多看看这一家子人，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你负担不起最后的结果和代价。就这么一情况，那你到这么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方，谁敢去投资啊？我填错了个表你就走不了了，谁还敢去啊？这是地缘政治非常紧张，这是一啊。第二，就说到现在的关税问题，刚才看了为什么在加速逃跑，外资在跑。首先咱们讲，那外资跑到中国去开买卖，有合资的，有独资的，应该说不管他们的管理水平，生产的产品的质量比中国的本地产品应该是高一些的，对吧？都是好企业，你真是特次的那种企业，你中国你也不要，不是吗？所以说都是外资呢，都是比较高的这些企业，那他们做出来的这些产品指着在中国本地卖吗？自己都卖不出去，中国那儿卷成这样，自己都没购买力，所以说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卖不出多少东西去，而且越来越不好，这买卖没法干，那就只能走外销。他们做的都是中高档的产品，能去哪儿？能去非洲吗？能去什么菲律宾那边也买不起啊，还得去欧美，去欧洲和美国。可现在的问题是，去美国你在中国做好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出去的，你享受着那个50%以上的高关税呢，那这些外资企业怎么做呀？没法做呀。你那还有欧洲呢，欧洲这不是刚才说了吗，这贸易战即将爆发，欧洲那边也受不了了，巨大的贸易逆差，那人家也不能老让你这么抽血啊。川普跟你急了，你以为欧盟这帮人就好相与啊？人家也不干啊。所以说夹在中间的像德企啊等等这些都知道这事儿没有前途，问题是旁边就有关税更低的地方啊， 两边的关税差能高达30%，这值得搬家呀。所以说，一个是地缘政治，中国那儿抓安全啊，这种东西啊，现在是暗使劲儿，这个一点儿都没。你看的时候，我们欢迎外资，更多的外资来，底下一点劲儿都没松，这一点就没人敢来。再加上现在这个关税战的问题，你就是和美国签了协议，美国那个关税也降不下来了。现在就这样，因为巨大的贸易逆差，川普要拿这个关税两边来做一个调整吧。那你说怎么办？没法干，这外资跑，加速跑是必然的，实在是干不下去，出不了口，本地人又买不起，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是昨天咱们分析啊，外资大失血，而且会出现雪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说今天最后的这个话题，这杭州的粪水，有专家站出来说话了。官方讲吗？啊，不是什么粪水啊，是里边有什么藻类，什么氧降解，我也忘了当时那个词儿是怎么说的了啊。等于在管网内部自己生成的啊，这样的藻类导致的那样的情况。那是这样吗？我看人家有一位。啊，这个生物行业的一个专家，人家是给做了一个说法，咱们看看人家是怎么给解释的啊？我认为说的是挺好的。首先，第一点，自来水系统是没有光的，藻类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增殖出能够达到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污染的数量。那藻一般是阳光和温度嘛，它一下啊蓬勃发展，它地下水里边是没有这个的。另外呢，地下水管道是深埋在地下的，大部分都是低温的，自来水是在低温环境下流动的，即使有藻类混进去，在里边也没有办法生存，更没有办法积累到形成那么大污染的数量，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呢，有一种可能就是那种挂壁的藻类，就有点我们平时看到水稻里边有那种青苔啊，在那个啊那个壁上挂着，那也可能是那种情况吧。但是这种藻类也需要光线和温度，或者需要有糖分呢，这样的营养的基础，它才能生长。仅仅一丁点儿条件不具备，所以说这个东西都不可能存在。所以说，说到这种挂壁类的藻类，也排除了这种可能，这个也不可能。这本身这东西在里边就不会生长，这是一了。然后下边，自来水中是含有氯气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我养那个金鱼，养热带鱼。他们都就你必须用那个醪水，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有杀菌的，有那个氯气，我必须把那水搁完了，有那种阳光啊或者怎么样晒两天啊，把这个里边的这些添加的这种化学物质蒸发掉，那氯气出去，我这才能给鱼换水呢。里边是有氯气的，而藻类在有氯气的水中是没有办法维持生命活动的。更不可能积累到啊蓬勃发展，积累到每一个水龙头打开都那种状态，说那也是不可能的。他讲呢，当然这是在管线之内。那自来水厂呢？他说自来水厂露天的地方温度是比较高，因为最近又是夏天，又有光照啊，包括呢有什么二氧化碳啊，这个呢，但是自来水厂里面。它有多层过滤，比藻类要小得多得多的那些组织啊，那些东西它都能给滤掉。说到藻类，我们都知道那种啊小植物似的那种状态是不可能通过这一关的，而且那除非这些藻类在到自来水厂之前自己就分解成有毒物质，那它不是一个藻类的形态。那有可能闯过去，但是如果就是藻类的话，是不可能通过的。那种过滤系统是人家是没问题的。所以就讲呢，自来水厂本来就是处理有害物质的， 所以说藻类是不可能离开自来水厂进入到这个管网，进入到千家万户，进入到你的这个系统里的。你到底里边是什么人家不管。但是我看到这位生物学家人家讲，至少说到这个藻类，你要是以这个为说法的话，根本不可能。在管网里边不可能生存，有氯气，再加上在自来水厂里边多道过滤，你根本不可能过去。所以说你就别扯这件事儿了，这件事儿根本就是瞎掰的。啊，这个呢，我非常认同他这个说法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不能给画问号的，咱们得承认人家的学问啊，我认为人家这说的是对的。那现在甘肃那边人家那事儿省级单位就算给了了，那杭州这边到现在还没个态度，浙江这边呢，那毕竟是龙兴之地，习近平发迹的地方，这边脾气是比较大的。到现在呢，再加上杭州的弟兄们好像施加的压力也和天水那边不太一样，这个呢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这方面的官场，你看天水官场基本上就给它翻过来了，那杭州官场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还没什么动静啊。那他讲一个是特定自然气候造成的，什么藻类，这啥意思啊？是天灾，不是人祸。那我们为什么要道歉啊？这是自然现象啊，这我们解决不了。然后现在就是区政府出面给了个通知，那就像人家那调查结果那个深表歉意，昨天人家那甘肃省的那个调查报告还有这个呢，到现在杭州市政府啊等等都没有这个，那是什么歉意都没有啊，说是正在调查，但他调查什么呢？你看人家南方周末的记者，人家腿儿的到那儿一趟一趟的，还到那儿到处跑寻根溯源，没有看到政府有这方面任何的进展。溯源没结论，警察抓人抓的还是挺欢的，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另外说到这件事儿呢，我一直前两天可能念白了一个字，那个水源叫调息。我原来呢就想当然，因为原来那个字呢它确实念勺啊，那红薯红勺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没去过杭州啊，当然对这个地方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当地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讲说大康念错了，地名里边那地儿叫念调啊，在这儿咱们统一更正一下啊。那现在看着杭州是这么一种情况，其他地方大伙一看我们这儿的水行不行啊，现在开始都重视起来了。我看发视频的在李老师那儿有福建的，有安徽的，有贵州的，有湖北的，现在大家都在开始查自己的自来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哦，原来自己这个原来也这样，很多地方现在开始找人，我们要检测一下这玩意儿能喝不能喝呀，别把人喝坏了啊。现在其实都有这样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杭州因为这个事儿呢实在是臭的任令人无法忍受了。平时那水可能就是脏的，只不过没带色儿，没到这么严重，可能大家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这次是闹大了大家才反应过来。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呀？在中国那儿有没有真相？我们喝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呀？那现在就没有真相。中国近期发生的那个小姑娘啊，那杨姑娘那个耳环事件，她愣说是2016年当时谁送的一个山寨产品。结果我看到有人讲人家那个款式，因为你模仿人家那个名牌品牌嘛，人说那品牌2018年才发明出这个款式来，2016年你就复制了，所以说自己编瞎话可能都没编好，但他就这样了。你不相信我不管，反正我信了，不就这个吗？所以说那个耳环事件，加上这次的铅中毒事件，加上杭州的这次的粪水事件，加上这两天又撞人的整个的事件，就像雕盘讲的嘛，没有任何的媒体调查，没有任何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剩下的就是满山遍野的网友们根据这些零碎的公开的一些资料， 大家呢自己破案，自己在那儿盲猜，自己呢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那儿开脑洞。那你问题是你也没有证据，你也没法驳。你说天水的这件事儿，你怎么驳它？你也没有证据啊，你只能是提出各种各样的怀疑，他都给你回答了，没事儿，那你也没法再往下说了。等于到现在，唯一大家能做的就只有一个来源，官方通知，然后政府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盖棺定论。最后这件事儿冷处理了，大家逐渐遗忘。可是所有真实的生活上的这些问题，什么都没有改变。食品安全到现在仍然是最大的问题，用水啊，之前我这儿问到的啊，你比如说在那儿加油站加油，我加50升油，有人真的是抬杠就在那儿量，量完了以后一看只有46点多升，我那3升多油呢，就让人给眯了。包括电表，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质疑它，因为测量都是人家官方。就这么天天欺负人，就天天这么，就这么黑你。那现在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共已经控制了所有的信息渠道和平台，官方有绝对能力隐瞒各种事实证据，就怕有时候，就算是有时候跑风漏气，一时没控制住啊，当时是跑出一些消息来。那中共在整个社交平台上的维稳也能做得非常到位，阻止所有的信息传播，这个你是没办法的。很多人就哀叹，那难道在这种国家我们就真的是没有真相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惊叹号。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在集权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真相的。这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自欺欺人的社会，所谓集权社会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历史古今中外的集权国家没有一个例外。说一点我对这件事的感想啊，集权国家就是建立在一个系统性的谎言之上的。你比如说，第一，篡改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他们重新书写的，来取代真实的记忆，来使自己的统治来合法化，要不然我怎么来的？你原来，你比如说说到什么李世民上来，那也得找一祖宗啊，祖宗谁啊？劳尔啊，李尔，老子，那玩意儿他姓李吗？那挨着吗？那他就这么说。给自己找合法性嘛，所以说篡改历史。第二就是控制言论，媒体和教育系统统一口径，集中灌输，压制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媒体和教育，然后法律变成集权的工具，法治被党义所取代，正义被完全重新定义，由他们任意来操作，这是集权国家的一个标配。然后是宣传来制造幻象，即使很多民众生活困苦都会被描述为盛世。我们知道历史上几大盛世，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啊，这原来都是盛世了，包括文景之治啊，包括到了这个宋朝还稍微好点了，包括到了明朝啊，最后什么明成祖朱棣啊，这治那治，什么文宣之治，您仔细的动手查一查，就是李世民那个贞观之治，老百姓也活不了，哪有什么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宣传制造出来的幻象。习近平一天到晚还要梦回大唐呢，你挨着吗？你知道那时候的大唐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吗？有一个著名的奏书传下来，李世民要去泰山，我要去封禅去，我这么大能耐，我不难道不应该封个禅吗？后来魏征劝他，不是说劝他别去啊，不敢触他的眉头，说你没那么伟大，没敢那么说，说你没法去，你去不了。我怎么去不了？从整个西安一直出去奔山东2000多里地，根本没人， 这么多年战争的都荒芜了，路都没了，你怎么去呀？哦，李世民一听原来是这样，他们没拦着你，我告诉你，你去不成。他用的是这就是大家传说中的贞观之治。当时路不拾遗，富可敌国，好家伙，那时候好夜不闭户，多富啊！啊，这二十多个犯人最后放回去，最后过完年回来又回来接着砍头来，那跟李世民达成协议，那时候描述的这种宣传太多太多了。你看看真实的那个历史，现在有很多的学者都在真实的面对这些东西，网上你随便找，你就查查贞观之治的真相，开元之治的真相，文景之治的真相，您查查就知道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东西都能给你啊，给你还原。说到这集权专制啊，篡改历史，控制言论，法律成为工具，宣传制造幻象，这是集权专制古今中外的标配。这是标配，这就这四条啊。在集权体制下，真相本身是有颠覆性的，这谁说的？这是写那个1984吧，奥威尔先生说的。在集权体制下，真相本身就具有颠覆性。真相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而是一种威胁。为什么？集权体制是害怕真相的。集权体制一定要操控认知，统一思想，制造恐惧，要不然怎么能实现集权呢？集权是一种极端行为，是一种不正常的反人类行为，它怎么能够做到呢？操控认知，统一思想，制造恐惧。7月31号要演的这部电影全都符合，全都符合。而真相一旦被揭示，那就坏了，人们就有了独立判断，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整个架构的这个认知结构就会被崩解。所以说奥威尔当年在写书的时候把这都说得非常的明白，有这么一句话特别著名嘛：谁控制了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所以说在集权社会里，讲真相的人就成了对体制的天然的敌人。你比如说，我说一句话，在中国我说一句话，我吃不饱，我很饿，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情况吧？你说一试试，这话都不行，这是一个真相吧？不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因为它具有颠覆性。因为真相的本身就是一种对集权的反抗，所以说在那儿你就不要，难道在这个国家就没有真相吗？不是问号，是句号，是惊叹号。真相存在的本身就是对集权社会的一种反抗，这个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啊。这就是为什么在集权体制下，像什么吹哨人、独立学者、维权律师、历史学者，你们都是异议者，因为你们让真相在延续、在追求，这件事本身对集权政权来说就是山巅罪，就是寻衅滋事，你们就一定不能生存。所以说在中国这件事儿，刚才说了有那么多，难道就找不到真相吗？找不到，这个地方是没有真相的，因为这是由它的社会本质来决定的，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说看新闻，馆长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说台湾是个虫子，大陆只要动手，台湾都撑不过2分钟。说这样的人在台湾拥有大批的支持者，不乏众多的年轻人，也可能我太悲观，但我总觉得再这样下去，台湾越来越危险。您的前半段的论述呢，我都看了啊，因为我看他们的新闻，这个都有这样的判断，但是在后边这部分呢，我不是太认同。馆长呢，确实是有一部分的支持者，但没有大批的支持者。就是他每次直播可能有几万人看 啊，或者怎么样，我们这儿也就万八千人看。你别看他那几万人，有的是看他耍宝的，有的是真信的啊。所以说呢，众多年轻人这个是说不上的。你看现在霸团的这里边有很多男孩女孩都是年轻人，都是二三十岁的。有很多人为了这个工作什么的都顾不上了，他们就拼了。这么热的天儿，这两天又下大雨，好家伙，这帮人是真够厉害的啊，感天动地，真拼。所以说这个呢，我觉着您不用担忧啊。我认为呢，像这样的小爬虫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冰说大康先生，我觉着历史必须尊重，这段历史被记录拍成电影本身无可厚非。而且欧美也拍类似题材，包括《辛德勒名单》，不是为了煽动仇恨，恰恰是为了反思战争。在一个文明民主社会里拍这种电影，只会引起共情和反省，而不是仇恨。但是在中国这么一个一直洗脑、一直煽动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国度，必然是可怕的。总有一些不理性、不思考、也没有常识和信仰的所谓爱国主义者，靠着过激行为和语言，把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着呢，后半部分我特别同意啊，还是前半部分呢，我觉着两边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比如说拍《辛德勒名单》，拍这些电影的这些，比如说日本也在拍，啊，这个很多国家都在拍类似这样的电影，但是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这样的电影，您就记住，它是两个字：宣传。它不是在讲历史，它是在宣传。所以说，宣传为什么宣传？是为了他本身的。刚才说的那刚才那几条啊，叫统一思想、颠覆认知啊等等，篡改历史，来维护他这个整个的那套论述。所以说，他是为他来服务的，他不是为历史服务，不是为那些亡魂，不是为那些追究责任而服务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和《辛德勒名单》，包括《拯救大兵瑞恩》啊，所有这些历史反思性的这种题材是不一样的。当然，你说美国电影也有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也有宣传的程度，但是这两种程度来说不能同日而语。墨尔本老农说，自由市场在这个时代更加稀缺了，特别是阿根廷这种非常小的经济体，米莱顶过第一年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接近100%。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是可以做到的啊。从道理上来说，100%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这里边唯一的变量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必须要配合。可是南美人、阿根廷人又是那种长期吃左饭啊，这个社会主义了这么多年，而且南美人的性格是比较奔放的，他没什么纪律性啊，有时候闹起来，你看动不动啊，他这赢个球就能弄100万人。有时候闹起来，弄不好好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这是很，他们是充满激情的，不是那么很理性的那么一个民族，能到现在大家咬紧牙关来配合他。而且米莱在众参两院都不是多数，都只有10%几。我就奇怪，整个议会、整个资本市场、整个老百姓，大家咬紧牙关配合他来忍着。来走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才是最了不起的。所以说，能够把这件事搞成，这个人的个人魅力、狂热的那种热情，给大家一个一个的画大饼，让大家咬牙坚持下去，这比当年的瓦文萨、比当年的叶利钦要强太多了。他们当年都干的同样的事儿，最后都崩盘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很了不起，是这儿啊。Token，谢谢您的支持。七海佑里，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集权国家的标配啊，这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状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